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四旬期第三主日，弥撒主题是检讨我们如何答复天主的召叫。四旬期是我们信仰生活磨练的时期，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利用这段时期做一个检讨。天主是爱，他是我们的慈父，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宝贝，他正如荡子的比喻中的慈父一样，永远殷切地期盼着我们的归来。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个人独特的属于自己的召叫跟使命。在这四旬期中，让我们好好的检讨我们有没有答复天主对我们的召叫，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时时想起天主对我们的召唤，进而以实际的行动回应天主的召叫，借着四旬期彻底的悔改，继续努力保守自己的信仰，持之以恒的跟随基督，才能与主同享复活的光荣与幸福。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弥撒中恳切的呼求上主怜悯我们，赏赐我们力量和智慧，时时记着天主的圣言，以是的主不断地答复天主的召叫。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无限仁慈、万有真源的天主，你曾经明白告诉我们，斋戒、祈祷与施舍都是治疗罪人的良好药品。求你垂怜我们的卑微，使我们低头认罪。当我们软弱失足跌倒时，求你大发慈悲把我们扶起来。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出谷记，梅瑟为我们描述了自己的蒙召经过。 天主怜悯在埃及被奴役的选民，为拯救他们脱离受苦的地方而召叫了梅瑟。梅瑟勇敢地以行动答复了天主的召叫，并依靠天主的无限大能前往埃及，向选民传达了天主的旨意。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出谷记第三章一到八节，十三到十五节。第三章一到八节。那时梅瑟为他的岳父米德羊的司祭耶特洛放羊。一次他赶羊往旷野里去，到了天主的山何勒布，上主的使者从荆棘丛的火焰中显现给他。他远远看见那荆棘为火焚烧，而荆棘却没有烧毁。梅瑟心里说，我要到那边看看这个奇异的现象，为什么荆棘烧不毁。上主见他走来观看，天主便由荆棘丛中叫他说，梅瑟，梅瑟。他答说，我在这里。天主说，不可到这边来，将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天主，亚巴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梅瑟因为怕看见天主，就把脸遮起来。上主说，我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听见他们因弓头的压迫而发出的哀嚎，我已注意到他们的痛苦，所以我要下去拯救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离开那地方，到一个美丽宽阔的地方，流奶流蜜的地方，就是容纳汉人、赫特人、阿摩尼人、腓尼基人、希威人和耶布斯人的地方。第十三节到十五节。梅瑟对天主说，当我到以色列子民那里向他们说，你们祖父的天主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时，他们必要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回答他们什么呢？天主向梅瑟说，我是自由者。又说，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那自由者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天主又对梅瑟说，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亚巴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这是我的称号直到万世。
他的慈爱也多么深厚。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提醒我们，要记得我们临洗时与天主订立的盟约，我们借着圣体圣事的滋养，保持信德的纯洁，克制我们的私欲偏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基督，不断地答复天主的召叫。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致格林多人前书第十章一到六节，十到十二节。第十章一到六节。弟兄们，我愿意提醒你们，我们的祖先都曾在云柱下，都从海中走过，都曾在云中和海中受了洗而归于美色，都吃过同样的神粮，都饮过同样的神饮。原来他们所饮的是来自伴随他们的神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可是他们中多数不是天主所喜悦的，因而倒闭在旷野里了。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为叫我们不贪恋恶事，就如他们贪恋过一样。第十节到十二节，你们也不可抱怨，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抱怨过，为毁灭者所消灭。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一切事，都是为给人做见解，并记录了下来，为劝诫我们这些生活在世末的人。所以凡自以为站得稳的，务要小心，免得跌倒。
在今天的福音中，圣使路加昭示我们，不要拒绝天主的召叫，以免产生悔恨的结果。就如同园中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总有一天会被园丁砍掉一般。只要我们真心的悔悟，彻底的改头换面，放弃世俗的诱惑，紧紧的跟随耶稣基督，无论如何，天主一定会仁慈的接纳我们，因为我们是天主心爱的子女。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正在那时，来了几个人，把有关加利勒雅人的事及比拉多把他们的血与他们的祭品掺合在一起的事报告给耶稣。他回答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勒雅人比其他所有的加利勒雅人更有罪才遭此祸害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都要同样丧亡。或如史罗亚塔倒下而压死的那18个人，你们以为他们比耶路撒冷的其他一切居民罪债更大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都要同样丧亡。他讲了这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曾将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自己的葡萄园内，他来在树上找果子，但没有找到，便对园丁说，你看，我3年来在这棵无花果树上找果子，但没有找到，你砍掉它吧，为什么让它荒废土地？园丁回答说，主人，再容它这一年吧，待我在它周围掘土加上粪，将来若结果子便算了，不然的话你就把它给砍了。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四旬期第三主日，我想以悔改跟救赎做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福音。首先呢，我要介绍最近新闻上发表的黑道大哥这位人物。他当过台湾驻联班的杀手，曾经是驻联班总护法的吕代豪。可是监狱的常客哦，他台湾有38个监狱，他有14个监狱关过他。在1976年的时候，他越狱逃亡，曾经在太平洋漂流了24小时，在第二年2月份就被抓回来了，送到管训队。在管训的那个日子啊，不好过哦，被铐上了36公斤的脚镣，背着30公斤的沙包，整天呢被吊在树下。 那真是生不如死的感觉。但是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曾经受他的同学的妹妹陈小玲的一种鼓励啊，叫他悔改。陈小玲连续写了500封信给他，介绍善主跟他做朋友，那么他有被感动而悔改的心。在受罚那个日子里面呢，他用什么？用背英文字典来打发时间，每天背500个单字，所以他英文比外国人还行。后来朋友送他一本英文名人演讲稿100篇，他照背不误，从麦帅位置祈祷文背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足足背了600-700段，打下后来读博士的基础。那么在管训期间，因为陈小玲的劝导啊，他信靠了基督，所以出狱以后呢，他去念神学，后来做牧师，跟小玲结婚。这位黑道牧师呢，今年52岁，他在美国呢得了个教育博士，目前就在北京大学念哲学博士。好莱坞已经准备把他的自传这个收刀入穴拍成电影。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他跟他的妻子女儿共同在台湾发表新书，叫做黑道大哥的伯克莱女儿。这书里面呢，谈到他摆脱黑暗历尽求学的经过，跟教育两个女儿一起上伯克莱大学的心得。那么这是他一生爱的转变，神的眷顾，让充满罪恶的心净化以后获得新的生命，为上帝所拣选作为仆人的他，悔改得救的实力。那么我们今天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接下来要谈路加福音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啊？今天说福音内容是，如果你不悔改，都要同样善亡。那文学家托尔斯泰说啊，要探讨自己受苦的罪恶的起因呢，有时候罪恶是由自己的行为直接的结果，有时候是自己长久来所做的坏事转化而成，但根源一定在你身上。那么要拯救的道理在哪里呢？就在改变自己的行为跟生活的方式。这就是对悔改做了个注释。前面所引的那个黑道牧师就是这个例证。现在我们再进一步来分享耶稣怎么叫人悔改的道理。首先要提的是加勒利亚的事变。由于比拉多是一位很固执又残暴的人，他得知在格里金山下有加勒利亚的人的集合，要在举行宗教的礼仪，他害怕人多了就会趁机造反了，就派了军队去把他杀了。许多的加勒利亚的人呢，因为这样而死亡。那么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耶稣，因为一般犹太人呢，常常以为说病痛灾难是天主的惩罚，因为他们有罪。耶稣要这种错误的观念改变过来，加以纠正，认为疾病灾难有时候确实是道德堕落的后果，但并不是一定这样。实际上啊，好人比坏人受苦更多，这就是为什么一般人会抱怨说上帝睡觉了，老天爷不长眼，这种心里面不平的话。耶稣在纠正这错误的观念之后呢，就马上警告在场的人说，假如不悔改，不及早用苦身赎罪，将会遭到死亡的命运，那是天主的惩罚，真正的死亡。那么耶稣为了进一步劝人悔改啊，就引述了使罗他呀，他到他这个例子，他压死了18个人的事情，来加强他的说法。偶然的遭到灾祸的人并不一定有罪，而只是天主借这个灾害呢，来警告世人要悔改。耶稣借使罗亚塔的灾害再度的强调，你们如果不悔改，你们都要同样的遭到死亡。耶稣为了说明不悔改将招致死亡的道理，他又举了不结果 的那个无花果树来做个比喻，这也是彰显天主的仁慈跟怜悯的比喻，来说明天主的爱。那么一位是巴勒斯坦地方的人呢，他喜欢在他们的葡萄园里面种了一些其他的树，假如有一棵树年年都不结果实，是白白的占据的那个一块土地而没有任何的贡献，但是园丁呢，因为爱护这个树，平常不轻易去把它砍掉，在决定要砍树之前呢，会再修剪再施肥，希望它明天能够结果实，这就表示园丁在为树做救赎的工作。耶稣的比喻是非常生活化的，他说啊，主人在无花果树上找果实却没有找到，一年三年这个树呢都不结果实，因此他想把它砍掉，但是园丁还是带这棵树来请求再宽限一年，园丁要花松那无花果树的四边的土壤，释放肥料，修剪一下树枝，看它是不是能够结果实，那再来决定这个树要不要砍。这象征呢，耶稣基督给人悔改的方法，一方面帮助人摆脱罪恶的枷锁，一方面给人更多的恩宠，帮他向上，有修的立功而达到完美的地步。这两方面同样重要啊，要互动配合才能够得救，才能够完成他救赎的工程。耶稣讲这比喻的时候，周围的人呢心里都很明白是指谁说的，他的意念含着原主是天主，园丁是耶稣，那不结果实的无花果树是指大多数不肯悔改的犹太人。2000年来啊，从亚伯兰开始到梅瑟出埃及，选民回祖国，达卫、撒罗满王、先知等，这一层一层的救恩的表示，天主对犹太人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但是他们却忘掉天主，背叛天主，根本就像不结果实只是白白占据地方的无花果树，本来早就砍掉了，但当原主天主要惩罚他们的时候，园丁耶稣出面求情，拖延原主处罚的时间，耶稣用他三年的传教时间到处奔走宣讲悔改，目的就是引领他们悔改，成为结果实的无花果树。那这无花果树的比喻是预告犹太民族的灭亡，但也警告所有的人及今天的我们，耶稣要求的悔改不只是要求人改掉一两个恶劣的行为，而是要求人彻底的皈依，整个人的改变，像今天给大家引用的那个例子，那位黑道牧师一样，回过头来重新走向正路。荀子在《天论篇》里面说，天道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顺应天主就会得到激励，背离天道呢就会有灾祸，祸福跟吉凶的治乱都是顺着道而行或背道而行的自然结果，我们自己要负上全部的责任。荀子甚至认为说，如果我们能够按生命跟大自然的规律去行事，连老天爷也不能降灾难给我们，如果我们逆天而行，就是老天爷也不能保护我们，这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道理，不就是顺应天主的旨意并蒙恩宠，违背了就会招来死亡。所以荀子可以说是最好的解经员，他所说的生命跟大自然的规律，不就是人心里面蕴藏那个天主的爱，跟天主创造宇宙大爱，凡是由爱为出发点的形式，自然就是天主所喜悦的，自然是得福而远祸，过的是得救的生活。荀子讲天道的运行，体验的是善主公平跟爱，自然的雨露均沾，阳光普照，春有鲜花，秋有月，夏有清风，冬有雪， 世纪的循环，莫不是天道的运行，是天主给人丰富生活的一个体验，是爱的运行。懂得感恩的人就懂得耶稣要我们悔改的意义，是要驱除人性里面的劣根跟阻碍结果时的邪恶的力量。苏东坡的管仲论，他在文章里面也提到说，任何成败得失、祸福善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一个人长期生活以及许多大大小小的行为累积起来的结果。成功的固然有起因，祸患也有它的预兆，一不小心便会大祸临头。这也就是说，一切大祸都是由于小的疏忽而引起的，那是大智大勇的人也会因自己的小毛病失足跌倒。圣保禄中途自哥林多人前书里面也提到了，谁自以为是站得稳，更应该小心免得跌倒。我们看到车祸发生的原因最多的是超速跟酒后驾驶，都是由于大意自以为是。又如性的绯闻跟侵害，常常是把持不住几分钟的冲动，这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当我们不小心偏离了上主的道，不良的后果就出现了。这不是天主的惩罚，恶魔的陷害，其实是我们自己在伤害自己。所以耶稣要我们不忘记悔改，悔改是自己心念的转变，要体验天主的仁慈，立刻去改变心念，去除掉恶习惯，改为好的行为，这样才能够接受基督的救赎。
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的教导，使我们认清自己是多么的渺小，是多么的软弱无能。我们愿意借着领受圣事的经验，坚强自己的信仰，感受天主的无限仁慈，真心痛悔，具体的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不畏艰难困苦的陪同主耶稣基督走向圣城耶路撒冷，将自己的生活与十字架上的基督结合，一起奉献给天主圣父。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和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